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将阻断俄国央行动用储备金，加大它国内经济的压力。白宫国安会官员说，所有制裁都是立即生效的，亦都会立刻有效，将会确保俄罗斯经济倒退，卢布将会成为自由的落体。白宫亦都说，本周末多个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可见普京是不约团结总加速师。正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各界担忧台湾安全之际，拜登总统派遣由前参谋总长、前白宫国安顾问等国防与国安人士前往台湾。白宫国安会对美国之音话，咁样代表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的。2月28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了第五日，双方在靠近白俄罗斯的边境谈判3个钟头，不过未有结果。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呼吁拜登政府的下一个年度预算计划必须要增加至少5%的国防开支，也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长期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进入第五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2月28号在院会发言时表示，美国除了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之外，还必须尽速提升国防开支，确保美国具备充分军事能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咄咄逼人的行动。普京和中国的习近平都想要用势力范围取代和平秩序，他们想让其他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并用武力重新划定边界。这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说，不要搞错，这场危机没有亦都不会在乌克兰画下句号。麦康奈尔认为，莫斯科和北京都只有在具体看到高昂代价的情况之下，才会放弃他的军事侵略的企图。美国国务院星期一2月28号宣布暂停美国驻白俄罗斯明斯克大使馆的运作，并批准美国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外交使团的非紧急人员和家属自愿离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国务院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出于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源自俄军在乌克兰的无端和无理的进攻。他说，国务院继续基于当地的安全环境和卫生局面而调整驻世界各地领事馆的态势。布林肯说，对我们来讲，最终没有什么比美国公民的安全更为重要，而这个包括在世界各地效力的美国政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另一方面，美國更新了有關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旅行勸告，將警告升為第四級，亦就是不要前往的狀態。原因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進攻，俄羅斯在白俄羅斯舉行過演習，將白俄羅斯作為從北方去攻打烏克蘭的基地。二月較早時候，在俄烏關係緊張之際，美國駐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大使館的運作被移往西部城市利沃夫。在中共當局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上態度曖昧，明顯偏袒普京，民間很多人甚至為普京點讚叫好之際，中國5位的歷史學家近日發表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聯署文章，呼籲和平，引發關注。不過他們的公開信在社交媒體上很快就被封殺。南京大學教授孫剛、北京大學教授王立新、香港大學教授徐國奇、清華大學教授仲偉文和復旦大學教授陳晏2月26號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上發出一封公開信，表示面對俄羅斯對弱小鄰國大打出手，烏克蘭遭受戰爭蹂躪，以及中國的眾聲喧譁，有必要發出強烈反對不義戰爭、支持烏克蘭人民保家衛國的聲音。該文受到非官方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項目主任歷史學家顧德明的推介。顧德明稱，他為這幾位中國歷史學家感到驕傲。此外，北大、清華、復旦、人大、山東大學等大中國大學的130位海內外校友2月28號發布堅決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聯署。白宮在星期一2月28號宣布， 拜登總統將於3月28號到29號在華盛頓主辦美國與東盟國家的特別峰會，這是拜登政府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的印太戰略一部分。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在一份聲明中將這次峰會稱為歷史性。這次特別峰會將會展示美國對東盟的持久承諾，認識到東盟在為該地區最緊迫的挑戰提供可持續解決方案方面發揮核心作用，並紀念美國與東盟建立關係45周年。他在聲明中是這樣說的，拜登總統2021年10月份參加了東盟美國首腦會議，在峰會上他宣布了1.02億美元的新舉措，擴大美國與東盟在一系列議題上的接觸，包括新冠疫情復甦和衛生安全、應對氣候危機、刺激經濟增長、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並深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等。美國眾議院兩黨議員在香港大規模逮捕親民主派領導人1周年之際發表聲明，表示對這些領導人的支持，要求追究北京違背國際條約義務的責任。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民主黨籍主席米克斯、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以及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中亞和不擴散小組委員會民主黨籍主席貝拉和共和黨首席議員沙伯特28號在香港大規模逮捕親民主領導人1周年之際發表聲明，做出上述的表示。聲明指出，今日是47名重要親民主人士在香港被示意非法拘禁1周年。香港當局2021年2月28號利用北京嚴苛和非法的國安法採取前所未有的步驟，指控這些親民主人士合謀顛覆，僅僅是因為參加了一次親民主候選人的初選。一年之後，這47名活動人士大多數依然被監禁，在他們的審判開始之前被拒絕保釋。聲明強調，我們堅定支持這些親民主領導人以及繼續反抗政治迫害，並要求享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證的權利和自由的香港人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1号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正值拜登总统本人支持率低迷，他的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之际，今年又适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分析人士预计，拜登总统的演说将会聚焦在经济、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宪法第二条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供国情咨文，并且对国会审议这些措施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建设。拜登在去年上任之后没多久，曾经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讲话，但是由于那次讲话发生在他上任的第二个日历年之前，因此不被视为是国情咨文演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正式邀请拜登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当时拜登政府正是努力控制由奥密克戎变体导致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暴增，压制通货膨胀，维持美国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等的挑战。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亦都正值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南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不单止导致乌克兰的危机严重升级，亦都造成了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破裂。拜登总统预计将会在国情咨文演讲外交政策部分优先提到俄罗斯的挑战。他说，显然俄罗斯将会是他的头号要务。俄罗斯危机是对拜登总统的领导力和美国力量的考验。他明白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这些将会是他将会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亦都是他的外交政策部分的中心。何天木表示，中国亦都将会是拜登国情咨文讲话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对中国的立场将会是既竞争，亦都是一些议题上面保持合作，避免同北京的关系走向敌对。他说他认为他的信息将会是对中国的专制行为同人权镇压的批评 拜登總統將會倡導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特別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以幫助平衡中國的力量。同時他認為他亦都將試圖強調美國願意和中國合作，不希望成為敵對的關係。何天穆用表示，拜登預計會談到他上任一年以來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在修復並且鞏固和美國盟友關係的方面。他又說他認為他想大談特談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建立多邊聯盟和支持民主價值觀方面的成就，因此他將會主要談論這一點。這些主要指的是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和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 AUKUS 和民主峰會 Summit for Democracy。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3月1日的國情之文講話為拜登總統爭取國會議員和選民對他標誌性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支持，並且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之前獲得通過，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他說他認為拜登會嘗試去話重建美好未來計劃將會完全由稅收提供資金，因此他不會加劇目前通脹高企的情況。他說拜登還會表示，以長期來到看，重建美好未來計劃將會通過，使到更多的人去工作，通過給育兒的費用、家庭的開支、醫療費用提供經費等措施來到減少通貨膨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拜登總統並不一定會在國情之文演講之中謀求為重建美好未來的法案爭取支持，相反他可能會將重點放在兩黨都支持的立法議程上面。白宮辦公廳主任克萊恩上個星期對民主黨參議員表示，拜登總統的演講將重點談到他為重建美國經濟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應對高通脹和提振美國製造業，並以此來解決供應鏈的問題。他說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重點是醫療保健、氣候和兒童稅收抵免和普及學前教育。該法案去年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並沒有得到參議院全部50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阿富鮑爾認為拜登亦都不是幾有可能在星期二的國情之文演講之中談及政府在貿易方面的舉措。如果他能夠大張旗鼓地談及這個特定的議題，將放寬貿易壁壘作為降低通脹的一種方式，他就會感到非常之驚喜。拜登政府在2月11日公布了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其中提出在2022年初構建印太經濟框架，包括公平和有彈性的貿易、數字和新興技術供應鏈的彈性、基礎設施、去碳化和清潔能源，以及稅收和反腐。阿富鮑爾表示，拜登政府在貿易方面同時面臨住來自民主黨進步派議員和共和黨支持前總統特朗普的議員的反對。新的印太經濟框架與其說是一個志在填補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空白的貿易協議，反而不如說是一個具有經貿內容的反對中國的聯盟，其中的細節就是改善環境、提高勞工標準，在數字貿易方面和美國保持一致。除了內政和外交方面的議題之外，預計拜登亦都將會談到他的政府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隨著全美各地新冠病毒感染率的大幅回落，再加上超過3/4的美國人已經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很多州都開始相繼取消疫情相關的限制措施。有民主黨人建議拜登應該在國情之文演講之中釋放出美國抗擊新冠疫情已經進入新階段的信號。白宮新冠疫情應對協調員齊恩慈上個星期表示，鑑於所有這些進展和他們目前所掌握的工具，他們正是朝著新冠疫情不再是一個危機，而是他們可以保護和治療的時代邁進。他說拜登總統和他們的新冠疫情應對團隊正是為這個未來積極籌劃。今年全部535名國會議員，包括435名眾議員和100名參議員，全部獲邀出席拜登總統的國情之文演講，但與會者必須全程佩戴 N95 或者 KN95 級別的口罩，並且出示新冠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這次國情之文演講對支持率低迷的拜登來說意義重大， 他需要争取选民对他施政议程的支持，为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作准备。难得公司的何天木说，他需要非常谨慎，鉴于他在美国的民调数字低迷，一个大的失误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英国、欧洲等多国26号已经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几间的俄罗斯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简称 SWIFT。 中国到现在还未明确站边，专家认为中国处于中乌经济利益与中俄合作关系的两难处境，中国或者将扮演调停的角色，并且提供俄罗斯被制裁后的替代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凌在台北报道。
俄乌情势越演越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独立，并下令俄军进驻。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25日开始进入首都基辅，对俄军入侵，乌克兰军民选择全民对抗。26日开始与围攻基辅城区的俄军爆发激烈的巷战。中国央视新闻在2月25日最新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普京通话，表示支持俄方与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的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国态度反趋向模糊，引起各界的关注和猜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左右为难。
第一个，他认为仍然应该有主权独立跟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其实是他之前和平共处五原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
郭崇伦说，第一，中国依然坚持他从之前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中衍生出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原则。这方面中国因为利益原因倾向于乌方，因为乌方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并非欧盟或者俄罗斯。第二，中国亦都有倾向俄方，例如中国反对北约东扩，反对某集团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而无限制地以他国的安全作为代价。郭崇伦表示，本来中国希望以俄乌在2015年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满足前两者，但是协议内容之中包括俄方认同乌东两地区仍然是属于乌方的领土。目前俄罗斯承认两个地区为独立共和国，令到中国的处境很尴尬。前美国麦道航天工程经理、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宏祥表示，中乌有实质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军事科技方面。
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之一是 B-30KP-2 航空发动机，不仅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轰六轰炸机也得依赖乌克兰，而乌克兰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厂也是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太厂商之一的 Modorsich 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
廖宏祥说，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是 D30KP2 航空发动机，不单止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军六轰炸机亦都要依赖乌克兰，乌克兰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天厂商之一就是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苏海27直升机运输机的各式发动机都为中国所用。廖宏祥指出，在经济合作方面，中乌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150亿美元，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不会与俄罗斯同步。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乌俄双方都未放弃谈判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等待战争在几日之内结束之后，乌俄进行谈判，再由谈判结果决定中国的立场，甚至很有可能出来扮演调停的角色。
也是中国对这个现在国际间最重要的热点哦，这个有调停的地位跟力量。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对习近平的这种认同，当然一定是正面的。
如果中国对于目前国际间最在意的热点具有调停的地位和力量，这些将对中国的国际观感、国内的民心士气以及对于习近平的认同有正面的效果。习近平在2月4日和普京会面，如果最终是俄方获胜，中国等于是押对宝，这样无论战争是否定义，对于习近平的威信和支持度想必大为加分。张国成指出，目前国际间最关注的是谈判的结果和乌克兰的命运，中国乐得暂时不表态，再视情形出面调停，藉此提升自身的地位。普京在2月21日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在记者会上面对外媒提出的乌克兰的问题，连连回避了14题，未正面作答。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宏祥表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并未被国际间承认为国家，而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叛乱地区。普京的目标是要将乌克兰纳入他的势力范围，甚至好像白俄罗斯一样成为他的附庸国家，所以北京并没有必要承认他的独立。
Donetska and Luhansk 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丁的工具而已，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真要类比的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
廖宏祥说，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京的工具，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要真是无疑的话，俄罗斯要并吞乌克兰就好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而俄罗斯用这两个地方证明乌克兰可以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他的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同文同种。而中国到目前还不止不拿得落金门和马祖，亦都是用这两个小岛来到牵绊住台湾。廖宏祥指出，中国不会承认这两个地区是国家，但是中俄近年来关系密切，亦都令到北京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认为，中国在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与否的问题上面是在这里打模糊战，而且有先例可循。
因为在2008年，俄罗斯跟乔治亚的打了一场仗以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个也只有俄罗斯自己承认而已，中国没有承认。
郭崇伦说，2008年俄罗斯同乔治亚又称格鲁吉亚交战之后成立两个共和国，但是亦只是接受俄罗斯承认，中国并未承认。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后进行公投并入了俄罗斯，中国自始至终未承认克里米亚独立或者是并入俄罗斯。目前名义上仲是认为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亦都担忧假若承认克里米亚或者是乌东两个地区的独立，未来美国如果介入两岸的问题承认台湾独立，中国是很难否定。郭崇伦又表示，中国对于乌东这两个地区不会加以谴责，亦都不会承认它的独立。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中国在乌东两个地区的问题上面并不尴尬。他说，中国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向来分得很清楚，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国家都脱离苏联而独立了，虽然中国并不乐见苏联解体，但是中国亦都并未因此担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解体的问题，就不承认那些从苏联独立的国家。既然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区的独立，中国就暂不表态，盘算俄罗斯将会如何来到操作克里米亚一样将乌东两个地区并入俄罗斯，届时若要表态亦可。张国成表示，乌东两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内政或者是中国处理两岸问题不会造成冲击或者是挑战，自然不必在这个时候面对。俄军涌入乌东之后，美国、英国和欧盟以及其他西方的盟友已经宣布或者承诺要对俄罗斯银行、官员、企业、领导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同时也将会管控货品出口俄罗斯，要令到俄罗斯业界和军方拿不到高科技的产品。 歐盟、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在2月26日晚間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將會選定的數間俄羅斯銀行逐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對於中國是否向俄羅斯伸出援手緩解它被制裁的處境，北京當局目前尚未表態。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張國成教授認為，作大的中國顯然造成美國和西方國家維持國際秩序的困難，令到西方的制裁效果大為削減。張國成說，很多人批評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俄的制裁的強度不夠，但目前是一個中國在經濟和國際力量越發強大的時代，如果制裁的力度過大，很有可能反而更將俄羅斯逼向和中國合作，兩者深化盟友的關係。面對各國對俄的制裁，恐怕中國能夠向俄羅斯提供的選項亦都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因此西方國家亦都面臨著困難的處境。張國成指出，中俄可能因為這次制裁而發展更深的戰略合作，中國已經能夠為被制裁國家提供出路，但有可能藉此成為國際秩序的潛在變更者，更加助長各國拋棄國際條約的風氣。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倫表示，將俄羅斯逐出 SWIFT 支付系統將會是最嚴厲的經濟的懲罰，但是發動制裁的國家亦都將會難以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等任何原物料的商品，從而引發物價上漲，對於德國、意大利等高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國家十分不利。再者，其實俄羅斯早有準備，自己亦都有一套 SPFS 交易清算的系統，更重要的就是中國能夠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
最近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签订的油气买卖的据说高达6000亿，其实就是完全避开了 SWIFT 的系统。
郭崇伦说，最近中俄签订的巨额的天然气交易亦都是完全避开 SWIFT 的支付系统，目前貨幣交易上面 SWIFT 和中國自己的支付系統的交易量大約是10:1，如果俄羅斯加入中國的系統，就能夠抵消美國對俄的制裁。其實中國亦都在布局考慮，如果未來入侵台灣的時候，美國因此對它施以經濟制裁，中國應該如何來到因應呢？所以近期迅速發展數字貨幣作為替代方案。郭崇倫指出，雖然未來中俄必然加強合作關係，不過中國亦都將會避免同美國關係的惡化，才能夠在今年20大之前對於習近平發揮短期效益，所以目前中國對於加強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將會且戰且走。前台灣戰爭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廖宏祥表示，中俄近期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可能是更具體的軍事合作的前奏，不過經貿方面加深合作的空間就很有限了。
美國已經對中國禁運了很多科技，拜登上來之後雖然較為緩和，但是禁運依舊。中國現在最重要的優先順序是說服華府解除一部分的禁運科技。
廖宏祥說，美國已經對中國禁運了很多的科技，拜登上來之後雖然較為緩和，但是禁運依舊，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優先級應當是說服華府解除一部分禁運的科技，而不是同俄羅斯深化合作。俄羅斯全面攻擊烏克蘭的第一日，股市大跌 45%， 盧布亦都跌了 14%， 而這還不包含過去兩個星期跌的 15%， 而這些都還是在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效應還未有出現之前的市場預期心理的使然。因此就算中國想要加強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效果亦都會非常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寧台北的報導。
美國總統尼克松是訪華50周年之際，美國出了一本的新書，講述在美國開啟了與中國的接觸政策之後，美國的精英包括政界、商界和學界的領袖是怎樣受到中國廣大市場的誘惑，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說客，講述他們幫助壯大中國的同時是怎樣損害美國的利益，令到中國最終成為了美國的對手。在書中，作者仲指名道姓，將尼克松訪華打開前路的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前國務卿基辛格稱為是中國影響的代理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响呢本名叫做《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书当中，被作者点名的仲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迪士尼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伊格，亦都包括老布殊总统的一家。呢本书在美国引起了不少的反响，多家的智库都对这个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作者的讲法太有争议，因为在美国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是在度做好事，是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经讲过，同中国接触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选择社会体制的机会。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曾经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曾经这样讲过，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讲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角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情况底下，这个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希望遵循国际规则的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将入世当成为是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但是亦都有令指出，虽然如此，作者在书中举出的大量实例令到他的结论很难辩驳。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现时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他曾经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将美国对华关系当中养虎为患的问题是说到位。他说，为什么养虎为患呢？这个虎为什么养起来呢？这个跟美国的商界很有关系。六四以后能够到中国去投资的大公司，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给予剥削下来，做波鞋、做玩具，这个是美国大公司，不单止是美国的，应该说是跨国的大公司看到的一个好机会。这个问题就是跨国公司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书的作者石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曾经担任过时代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在书当中是揭示了中国所讲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概念的真实内涵。他对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亦都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当记者问接受他的采访的时候，当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要传达些什么的信息，是怎样是触动了你要写这本书。石宇表示，是怎样驱使我写这本书？我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是在北京，是返回是美国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美国人、美国的精英描述中国的时候，不是用独立的语言，也都不是中国人的语言，而是用共产党的语言。所以他是想就这个是太过奇怪，为什么返回到美国之后，听美国人讲中国，用的是中国人的话，中国式的宣传概念，所以他是开始研究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如何进入美国。当他在中国，他同大家傾起偈上嚟，大家都話呢個係東風壓倒西風，但係後嚟佢係發現唔係東風，亦都唔係中國嘅影響，而係共產黨嘅影響。佢向呢度想明確嘅一點就係話，佢寫書嘅時候、做事嘅時候，佢係唔係反華，而係反黨、反共。反華以及反黨係兩碼子嘅事，必須要隔離呢兩個嘅概念。而喺美國都聽到啲咩嘢，大家都係點樣講？石宇話，比如大家经常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这个反而不是说中国是没有5000年历史，而是中国共产党用这个的讲法暗示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合法继承人。中国有这么多历史悠久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那一段历史的巅峰，叙利亚也有5000年历史，埃及也有5000年历史，大家是不是这样看他们？大家未有看到这些的历史文明达到顶峰，因为他们是没有共产党宣扬那些东西。另一个常见的讲法就是，中国使到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好，共产党还是让数以亿计的人陷入贫困呢？ 中國人從79年到80年代初真的是80年代末期脫貧，那一句說話是暗示共產黨是大家擺脫貧困的原因。實際上中國人在80年代、90年代以後今日非常之努力地使到自己擺脫貧困，不是黨，不是因為黨。石宇表示，主要信息就是中國共產黨將很多的負面的嘢係倒轉到係中國，大家是可以反擊，不是用麥卡錫主義，亦都不是用種族主義的方式。在推特當中，石宇表示，他是認為基辛格是中國影響力的代言人，是最應該為目前的美中關係的問題負責的人。點解係咁多人係當中，你單獨係指出係基辛格？石宇表示，點解話佢係應該係為美中之間嘅問題負責嘅嗰一個人，係因為自1972年以嚟，尤其係自1982年基辛格創辦基辛格協會以嚟，嗰個係不斷咁倡導同中國建立更加密切嘅關係嘅最重要嘅美國人。佢咁樣做並唔係因為佢認為呢個係符合美國嘅利益，佢咁樣做係因為佢認為呢個係符合中國基辛格協會以及基辛格自己嘅利益。石宇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友誼嘅概念。毛澤東講起斯諾嘅時候，稱呼佢為斯諾朋友，而唔係斯諾先生、斯諾記者。友誼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概念，友誼是共產黨的另外一個術語，類似讓數億人擺脫貧困的概念，它是中宣部的一個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說，你是中國的朋友，你是共產黨的朋友，你是幫共產黨擴展它的影響，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術語，很長的時間大家用的也都是隨便。他們說太好了，你是中國的朋友，你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樣這個也都意味著你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基辛格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擁有的最重要的朋友，有好幾個人亦都寫到了這一點。大家這樣描述的時候，其實意味著你和共產黨是步調一致。你相信朋友的意思是在這處，按有的人的想法就是中共的走狗。大家是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其實就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基辛格多年以來所做的是影響了美國人看待中國的方式，但是這個並不是對真正的中國，而是共產黨想要在國際上塑造的形象。石宇表示，1990年代的中期，金里奇亦都是當時的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籍的前議長，主張讓台灣進一步獨立，讓台灣恢復他們聯合國的席位。他和基辛格談過這件事情，但是基辛格說不好，這個並不是我做事情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的威嚴、影響力以及是魅力去說服金里奇，令到他是相信這個是一個差的想法。在美國的政策當中，甚至在其他國家的政策當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基本上可以說，從1982年起，他是用了很多的手段去推進和中國的友好關係，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石宇覺得不是錯誤，是實際上非常支持尼克松所做的事情，認為尼克松是對的，基辛格是錯的。他對那次的訪華之旅本身的關注是太多，而對後來發生的事情都是很少關注。就好像大家是所知道的，尼克松在丑闻当中离职，但是他未有参与咨询业务，他亦都未有成为商人，他只是福特接任尼克松的美国第38任总统，在离任之后加入了这么多的董事会，出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尼克松和中国保持着关系，但是他这样做是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商人。当尼克松去中国时候，他会和政策助手一起是访问。当基辛格去中国时候，他会和其他作为他的客户的商界人士一起拜访。基辛格和当时的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总裁格林伯格一起是去过几次，并且帮助他在中国拓展业务。尼克松会去谈论政策，尼克松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共的批评远比基辛格更加严厉。石宇觉得这个亦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美国的政界、商界以及是学界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除了基辛格之外，还会提到很多政界以及商界的领导人。很多人说你的书是非常之具有挑衅性，在你看来你是如何让中国强大损害美国的利益。
石宇回答话：佢哋压倒咗对中国嘅批评，放大咗对中国嘅赞美，从而形成咗我哋现时嘅呢一个嘅体系。你要知道，直到最近，强烈批评中国嘅美国商业领袖以及系一啲嘅前政客嚟讲，系都一个系禁忌。我点能够讲中国嘅坏话呢？呢啲都系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呢个系我对呢个国家嘅睇法。好长嘅时间以嚟，我哋都有一个概念，呢个就系我哋唔能够讲呢啲嘅负面嘅说话，因为佢可能会得罪共产党，呢个可能会冒犯中国人，呢个可能会让我哋响中国嘅生意系好难做。正系呢啲嘅非常之限制性嘅框架，阻止咗我哋就应该系如何同中国打交道，进行真正嘅健康嘅辩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和中国合作，我们有过各种不同的认知框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现时中国是苏联的敌人，所以我们应该是与中国合作，以反击苏联。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个亦都不幸，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屠杀学生，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好，如果我哋同中国做生意，佢哋会进一步开放，因此我哋对经济扩展到佢哋嘅国家，对佢哋以及系我哋都有好处。我哋当时就系用呢一个嘅理由，直到2000年代嘅中期，当中国开始响国际上变得更加强大，并且系开始反击美国嘅利益嘅时候，我哋又话好，我哋可以塑造中国，我哋可以让佢哋成为系美国控制嘅全球体系当中负责任嘅利益相关者。现时我哋需要揾到下一个嘅叙事方式，以前嘅叙事方式都系行唔通，特别系响21世纪。现时响美中真嘅有可能站响战争嘅对立面嘅时候，我哋却系冇展开足够嘅全国性辩论。美国未来应该是怎样走，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如何去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试图在中国扩大业务以及影响力的商界的影响。当记者问到，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学界以及是荷里活的问题，你书当中是两到三章是谈到是中国在美国学界以及荷里活的影响力的话，这个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你要将这两个的领域单独提出来。石宇话：将荷里活单独提出嚟讲嘅，系因为佢可能系美国商业部门当中最亲北京嘅一个，而且佢亦都系宣传重要载体。我哋喺呢一度用宣传呢一个嘅意思系比较宽泛，佢用嘅系政治影响力，影响系荷里活嘅所做嘅好多嘅事情。荷里活特别怕系得罪中共，唔理佢哋喜唔喜欢，佢哋都经常宣扬中国嘅利益。真正影响到我的是我在2017年在重庆看这个《战狼二》这一部电影。在电影的一开始，男主角是在同一个是贪婪的开发商里面打斗，这个是一部非常之爱国的电影，在里面有中国的敌人。在荷里活的电影里面，连一个中国的敌人都不会有，不能够有中国人是坏人的情节。我当时是非常非常之震惊，在这样的一部爱国的宣传片当中，中国人可以是坏人，而美国却是无法是这样做。对于大学来讲，大学对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坦率，比荷里活是更加真实，这个是美国非常之重要的部门，要知识生成的地方。我认为讲究中国领域的人对某些事情的谨慎方式是有损的时候，对开放的知识的追求，你必须要能够提出好多嘅想法。有啲嘅人话：我哋唔谈政治，但系你必须要谈。你谈中国嘅时候，唔可能唔高度关注政治。你要知道，或者你唔能够忽视呢啲嘅事情。我系发现到呢个系不利于学术自由嘅观念。但系响美国，有好多嘅政界及商界领导人，佢哋响试图同中国加深联系嘅时候，佢哋系真正咁相信自己系喺度做紧一件正确嘅事情。你又点样去看待？石宇话：佢系对就好似基辛格咁样为自己利益而咁样做嘅人不以为然。确实有好多聪明嘅人同佢嘅睇法系唔同。我认为呢个系好好，我唔同意佢哋嘅观点，但系我认为佢哋嘅批判性思维鼓掌。美国智库当中有好多人，好多嘅美国记者以及好多嘅学者，可能唔同意我嘅结论。佢哋会话：你知道中共唔系敌人，我哋误解咗中国。我觉得呢个系进行健康嘅辩论嘅一部分。 我擔心的是大家出於經濟的原因，出於恐懼，出於自我審查是這樣做。
你亦都提到美國公眾有啲嘅覺醒，對北京嘅朋友做法有咗意識，你會阻止呢種嘅做法？石宇話：但願如此，這個對我嚟講亦都係好難。我係希望佢哋越嚟越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係喺度做緊啲咩嘢，但我亦都擔心越嚟越多嘅反華情緒以及針對中國人嘅暴力行為。我係希望我哋關注嘅係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將兩者分開。不過總體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嘅趨勢。我好高興睇到女子網球協會為支持彭帥所做嘅一切。我係好高興睇到一啲嘅政界人士喺度討論中國。我確實係覺得呢個變得越嚟越現實，但係呢個其中有一條線係必須要謹慎。記者問：所以你嘅書裏面最後一章就係關於中國人同華裔美國人，你擔心你的書會引起公眾的恐慌及排外的情緒。石宇表示他是希望不會是這樣，他的確是很擔心，這個就是他這樣結束這本書的原因。美國有著如此可怕的反亞裔歷史，你要知道我們稱之為是黃禍，這種非常之東方主義的看法。你要知道大批東方人湧來要佔領我們的什麼東西，我真的是很擔心鼓勵這些的想法，是強烈譴責他們。石宇表示他亦都担心我们的红色恐慌以及麦卡锡主义以及跟随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我认为当大家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的时候，我们的体系才是最强大的。我认为需要将出于商业原因，出于一些非法原因这样做的人以及持有这些的观点的人分开。我亦都觉得有这样多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自然而然咁對中共持批評嘅態度，但係當佢哋睇到有人詆毀中國人或者係華裔美國人嘅時候，你要知道呢個反而會激起佢哋對中國嘅同情。所以我覺得既有強烈嘅道德原因，亦都有戰略原因，呢個確實係一個需要面對嘅重要問題。記者提出最後嘅一個問題，但係並非不重要。你嘅書名從乜嘢嘅地方係想出嚟嘅呢？石宇表示開玩笑嘅時候講嘅。可以將它翻譯成為是美國狠意，題目來自和特朗普所講的美國第一，特別不恰當的民族主義觀念，我們是需要摒棄這些。它的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和俄羅斯不同，俄羅斯正在製造混亂，為了混亂而混亂。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與其說是削弱其他國家，不如說是加強中國。我確實是認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北京是希望中國返回到世界的中心，使到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很多宣傳都在暗示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是一個非常和平的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抵禦是徒勞的，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我對這兩個想法都進行了回擊。我亦都希望我的書起到預警的作用，如果我們是持續忽略這些事情，如果我們按原來的方式做事，美國就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個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這個是沒有任何的關係，或者這個是會更加好。令到我們對此進行辯論，如果這個不是應該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是怎麼辦，我們應該會是如何應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协助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中国教育部亦都承认今年毕业生就业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专家认为疫情、行业的监管和需求下降等的因素造成大量失业，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更加下滑，政府的补助计划没办法有效提升就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强调要发挥示范基地带力动的作用，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全国作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作示范。中国教育部承认受疫情等多重的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8年7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意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提出六保，意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受到疫情復發、房市緊縮、加強監管和雙碳政策壓制產業發展等的衝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壓力加大，多數國際機構預測中國2022年經濟增長率落在 4% 至 5.6% 區間。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郭麗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些是世界發達國家共同的趨勢，而且經濟增長率未來會再下降。他說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軌跡確實正是向下走，他認為這些亦都是國際間認清事實的時候，亦都是依歷史經驗來看，在長遠的光譜之中已經開發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會放緩至 2% 至 3%，即使是中國亦都不是很有可能證明它可以例外。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創造了1269萬個新的城鎮就業的機會，同比增長了83萬個，低於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的同期的水平。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是 5.1%。 分析人士認為官方的失業率並沒有完全捕捉到所有的負面經濟的變化。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盧正峰對美國之音表示，早在胡錦濤時期，中共已經提出新常態的定調，中國經濟不會再是兩位數的成長，疫情爆發再加上習近平的打貪，以及中國對他國不公平貿易制裁等使得的資金出走，經濟增長放緩是必然的事。他說實際上中國政府發表的經濟數字向來都有造假的情況，雖然官方宣稱疫情控制得宜，經濟復工復產逐步達成，經濟表現亮眼，前景睇好，但是這些都是大內宣和大外宣，自己喊自己壯膽，實際上經濟發展遭遇困難，前行艱辛，因而年輕人就業機會和謀生日漸敏感壓力。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吳建中認為，疫情惡化之後，中國消費支出萎靡是拖累就業市場的主要因素。他對美國之音說，服務業僱用佔了中國近一半的勞動力，但是由於中國推行的新冠清零政策要求隨時封鎖疫情爆發區域，消費者在餐飲和旅遊等服務支出方面表現欠佳，中國經濟增長勢頭疲軟將會進一步影響就業市場。由於追求清零容忍的新冠政策繼續拖累消費，加上監管對房地產和科技行業的打擊，勞動力市場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挑戰可能會不斷加大。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郭麗珍表示，除了疫情影響之外，還有很多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其中個別行業被監管所造成的就業影響十分顯著。他說人口和勞動力增長放緩，加上對中國傳統出口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產品的外部需求疲軟，從長遠來看，將會繼續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下行的壓力，對於金融科技等行業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以及試圖減少國有和私營部門的龐大債務負擔的措施，亦都會對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陳波並不是這樣認為，他對美國之音說，行業監管政策的調整對就業的整體衝擊不會很明顯，但是對於譬如大學畢業生等特定人群可能會大一些，因為監管所帶來的衝擊一般體現目前對於工作經驗不豐富的人群。吳建中教授又表示，去年中國官方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為由打壓了一批科技巨頭，造成新一波的裁員潮，並且長期影響了這些公司的招聘的前景。吳建中說，普遍生存困難，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可以說得是不增反減，這些都勢必造成今年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困難。中國用工荒出現在創造業主要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的地區，這些是一個結構性的短缺，因為中國的職業教育很差，中國的技術工人特別短缺，所以有些企業想招熟手的工人，技術工人招不到。 吳建中又指出，中國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從事較為彈性的非典型的工作，顯見隨著經濟的放緩，就業前景跟著惡化，靈活就業這個詞被普遍視為官方對失業的美化用詞。2022屆中國大學畢業生規模預計將會達到1076萬人，為史上首次出現年度大學畢業生人數突破1000萬人的大關，同比增加了167萬，規模和增量都創了歷史的新高。中國教育部承認今年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是複雜嚴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吳建中表示，不單止是中國大學畢業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連海歸派失去了優勢。他又指出，大部分的行業起薪太低，工資沒辦法償還留學的學費等的原因，都令到海歸的畢業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某個社交平台上面一個名為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的小組裏面，不少留學生分享著自己回國之後的種種迷茫和困擾。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陳波表示，海歸逐漸失去優勢是一個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负责民主和人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扎亚在最近在爱沙尼亚塔林召开的全体媒体自由大会上面指出，世界各地的新闻业者处在极为困难和危险的运作环境之中。扎亚副国务卿谈到危险很快就得到了证明。2月10日，报道当地官员腐败问题的记者希伯洛佩兹雅斯灰兹在墨西哥遭受到谋杀，对记者的内容审查、恐吓、监禁和关闭独立媒体的做法在全球各地仍是持续。媒体自由联盟中的21个国家最近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攻击独立媒体深表关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指出，从2016年到2021年，全球人口有大约 85% 在他们的国家看到了新闻自由的下滑。他说这些不单单是一个统计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警报。他又说新闻自由对令到人民知情，使到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政府实行问责，并且比原本可能被隐瞒的关键议题引起公众关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还知道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会怎样呢？就是腐败盛行，无所顾忌的领导人滥用他们的权力，人民的声音被窒息。布林肯国务卿又说，民主政体必须带头保护网上和网下的媒体自由。美国在民主峰会期间发起了几项行动倡议，譬如新的记者保护项目，为记者提供援助，包括法律救助和数字和人身安全的培训。另一项新的行动倡议打击基于性别的网上骚扰和侵犯。美国还在应对濫用技術以打擊新聞業者的現象，通過新的民主峰會出口管控和人權行動倡議，美國正是和其他幾個國家一起制定一套自願性的行為準則，利用出口控制應對可用來侵犯記者和壓制異人士的技術的擴散。此外，布林肯國務卿還特別提到了媒體自由高級法律專家小組的建議，這個專家組就記者成為打擊目標的時候如何做出回應，向媒體自由聯盟及夥伴提供意見。他們的建議包括制裁行動，和美國在記者賈麥勒卡舒吉被謀殺的時候美國實施的制裁類似。布林肯国务卿明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信息畅通，并捍卫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